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的你。大家好，我是李娜。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八万四千问》。认识佛教，佛教是获得解脱和自由之道。一，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是怎么成为现在的我的？为什么我对某些人和事物有强烈的好恶，而对其他人和事物却漠不关心？为什么我是中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为什么我选择出生在北京而不是摩洛哥？为什么我甚至有心？总之，佛教怎么解释为什么事物是现在这个样子？答：佛教认为，我们以这样的形态存在，事物以这样的形式呈现，是因为数以亿计因和缘，每个因缘又有其自己数以亿计的因和缘。所以，即便我们诞生在同样的家庭和环境中，也会有数以亿计不同的因和缘，使得一些人害怕蜘蛛，可把龙虾塞进嘴里时却没有任何不安；使得一些人看到鲜血就眩晕，却爱吃生鱼片。但是有一个因，我必须单独强调，那就是我们的心识，这是最大的一个因。如果没有心识，就不会有生命来体验其他因带来的负担与快乐。二，仁波切，有些相信万能力量的人，对佛教中因果与缘起的概念怀迟疑态度，您对此有何看法？答：对于相信存在一种万能力量的人而言，万能力量本身就是因和缘。虽然在究竟意义上，那可能是他们相信的唯一的因缘，当然，在相对意义上，我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当煮蛋的时候，在煮蛋这件事中存在一个上帝或万能力量，如果他们真的认为是那样的话，他们只需要向上帝祈祷，鸡蛋被煮熟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加水、点燃气或者创造其他煮蛋的因和缘。不管怎样，不同的人会信仰不同的对象，他们各自有自己正当的理由。不同的人也会对其他人的信仰抱有怀疑，他们也有自己正当的理由。对于佛教徒来讲，相信万能力量是一切事物发生的因，这种观点是非常可疑的。佛教徒不愿意认为万能力量在背后操纵一切，因为佛教徒会想，如果万能力量有那样的力量，那么它一定也有慈悲，为什么它还让我痛苦？它不是慈悲的吗？因为有能力，它应该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应该做事我们的痛苦。所以佛教徒更愿意相信万能力量不是导致一切的终极的因，事物的出现与消失是由于无数的因和缘。对一个佛教徒而言，万能力量的创造者是人自己的心识，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心识。因为我们的心识相信万能的力量创造了我们，于是我们认为上帝存在，所以其实是我们创造了上帝，然后再把创造我们这件事归功于他。三，没有宗教信仰或者崇尚物质主义的人，也不相信佛教中因果和缘起的概念，您对此有何看法？答：没有宗教信仰或者崇尚物质主义的人，并不是不相信因缘，只是他们对于因缘的理解有限，因而只相信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缘，他们不能接受全部的因缘。 那是小小的心事难以测度，想象不到也够不着的。换句话说，他们或许能理解经历了家庭悲剧的儿童为什么长大后会变得抑郁，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个人最初为何选择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再比如，父母送孩子去上最好的中学或大学，希望最后孩子能找份好工作。父母相信自己已经尽一切可能来创造有利条件、有利的姻缘，但很多时候孩子依然没有找到好工作，或者第一天上班就被诊断出胰腺癌。父母或许会认为这很不公平，他们会痛苦，会怪罪他人，或许还会变得愤怒，尽管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愤怒。这说明他们忘掉了隐性的因和缘，那些因缘可能是过去时中累积的。所以，仅仅片面的而不是完整的理解因缘，使得人们陷入各种各样的希望与恐惧之中，并最终引向痛苦与悲伤。我有个澳大利亚朋友，她是位坚定的女同性恋者，也是女权主义者，个性鲜明，思想活跃。有一次他来不丹看我，在那里我有位侍者，是个年轻羞涩的不丹男孩，他很少和别人交往，从来都不外向，当然不是讨女孩子喜欢的男生。那时候我旅行在外，回到不丹以后却找不到那位侍者，因为他和这位女同性恋者成了情侣。几个月后他甚至怀了他的孩子，渐渐的，他的发型、香水、穿着打扮等都从以前简练的男孩子气变得很女性化。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样的因缘在等待着我们，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就在生命的下个路口。对于墨守成规的心事来说，因缘是无法预测的。四，可否请仁波切解释一下缘起性空以及佛教中空性的概念？答：不论你是否相信，完全彻底的理解因缘和果，就是对空性的理解。因为当你完全理解了因缘，就会认识到没有独立的、万能的初始的因。把三四根木棍立在一起，顶上放块木板，这时如果再在木板上放只杯子，突然间那就成了桌子，如果你坐在上面它就成了椅子，而桌子突然不复存在，正像它突然出现一般。所以桌子或者椅子都是暂时性组合在一起的，然而除了这样暂时而转瞬即逝的聚合物之外，还有一个初始的桌子或椅子。那些相信万能力量的人，相信一切都依赖其他人控制而不在自己掌握，而那些只相信物质主义的人，相信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这两种误解都会导致痛苦。然而因缘不是很容易搞懂，所以人们总是不情愿地去深层次地理解因缘。因为当你越来越深入地挖掘因和缘的真相，就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的究竟的因和缘。这样的认知使我们更加接近佛教的空性概念。我推荐大家看一部叫《罗生门》的日本电影，是黑泽明导演的作品，从不同人的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因为有不同的因和缘，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的情况，由此可以说明缘起和空性是同义词。五，佛学中是怎么解释宇宙起源的？答： 在非正式的对话中，通常我们能够讨论起源，也能够讨论终点。但是当你加上宇宙的、最初的或究竟的这类词语的那一刻，换句话说，当你想知道究竟的缘起和究竟的终结那一刻，那么在佛学里，因为时间是相对的，所以没有究竟的开始和究竟的结束那样的事情。这类的对话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你身处可讲、可听、可想、可描述的世界，却在尝试着去讲那些不可讲的，听那些不可听的，想那些不可想的，描述那些不可描述的。所以，当你试着讨论或思考那些不可讨论和不可思考的事情时，总是会出现问题。此外，当我们讨论不可说或不可描述的事物时，就已经造成了一种神秘感。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事，只是简单的未经加工的真理。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无法直接看到真理本身，我们能尝试理解未经加工的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贴标签。这个悖论在伟大的道家经典《道德经》中被很好的表述为“名可名，非常名”，这表明我们人类热爱命名。在佛教里，我们也给这种简单性、这种朴素、未经加工的真理贴了个标签，叫做法身。你可以认为法身是神话般的、神秘莫测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法身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因为神秘有很难或者不可理解或解释的含义，使得法身看起来可能像是个神话，但事实上，法身甚至比就在鼻子前面离你更近。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那些问什么是一切的起源的人必须记住，有一个世俗地，也就是相对真理的领域，和一个圣义地，也就是绝对真理的领域。他们不能身在世俗地而期待一个圣义地的答案，反过来也不行。六，用物质主义的方式来探索因缘会误导我们吗？答，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一点都不相信因缘，而是只相信自己能够明显感知的物质的因缘。所以他们相信，如果有很多钱，或者有个好丈夫，或者晋升为高官，你就会幸福。但事实上并不总是这样。很多有钱人没有时间欣赏金盏花的黄颜色，一个好丈夫可能有勃起障碍，一个有权有势的高官可能是有具必处理的骷髅。这个有一解释，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日后将会回来缠绕他。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物质主义的游戏永远无法真正的根除不安全感，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因为不知为何我们有种盲目的概念，有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表面上，这或许暂时看上去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太过屈从于物质的诱惑，意味着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不确定的、随时可能变化的物质之上。我的一个学生曾就读于一所高雅的英国学校，她很漂亮，很多男孩喜欢她，努力想引起他的注意。一次他来看我，有位家境富裕的仁波切的儿子彻头彻尾地爱上了他。他开着华丽而俗气的车，舞动着路易威登的包，把劳力士表换成了百达翡丽，非常努力地通过这些来向他献殷勤。但是这些恰恰和他喜欢的相反，因而让他畏缩不前。他宁愿和会读莎士比亚的书，会听瓦格纳歌剧，并且能够讨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事情的人约会。这清晰地表明，如果你变得太物质主义，总是说明你有种自卑感。 我去过中国几次，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哲学、医学和武术等，他们是超越时间、恢宏壮丽、博大精深的。这些吸引着我，并让我满怀敬意。与此同时，我也禁不住想，只要现代中国人仍然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过去的成就之上，就表明事实上他们可能有种严重的自卑感。毕竟，中国人穿的牛仔裤、嚼的口香糖、吃的三明治，以及现在听的摇滚乐和流行歌曲，没有哪一样是源自中国的。同样，闪亮的购物中心里面出售的商品，甚至模特都是西方风格的，仿佛是说中国的男孩和女孩没有好到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为服装做模特。事实上，我看到的中国男孩女孩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西方的男孩女孩，甚至到了节食和做整形手术的程度。这种模仿大概很难使未来的中国人发展出真正的自信。我不一定对，但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流行歌手在中国之外有真正的影响力。我的意思是，你从不会听到哪首中国流行歌曲在纽约被广泛传唱。反之，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穿牛仔裤，吃肯德基。都在努力拷贝美国的物质主义，我敢肯定，不少中国人甚至很欣赏 Lady Gaga。让人难过的是，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对那些真正可以代表美国的品质感兴趣，比如创造力、创新性、民主和开放。只要中国人不能把穿长衫这样的想法卖给西方人，而自己几乎都穿着牛仔裤。中国就输了这场游戏，并将总是购买其他人创造出来的产品。或许崇尚物质主义的人现在并不在意，但是将来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会受到冲击。所以，用这种狭隘的物质主义方式来看淡姻缘，不仅是肤浅和错误的，而且会带来相当的痛苦，以及一种令自我贬损的自卑感与匮乏感。七，仁波切虽然佛教正在中国兴盛发展，然而很大一个比例的中国人并不是真正相信因果。我们好像已经丢失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事实上，信仰缺失是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答：事实上，如果中国人能够用心地保持文化传统的话，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不同，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它有着真正良好的价值基础。我过去对儒家思想持有少许谨慎态度，但现在我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是很好的。例如，我认为在台湾看到的热忱、人道、善良和责任心应该归功于儒家。当你来到西雅图这样的美国城市，不到1小时就会听到追捕罪犯的警笛声，而在台湾不太会听到警笛，只有垃圾回收车发出的悦耳声音。犯罪率这么低，一定和儒家有关，当然也和佛教有关。所以中国人应该珍视儒家的价值，但佛教和道家的智慧也不应被抛弃或遗忘。或许政府、知识分子、政治家、商业首脑以及为人父母者，有时仍会利用儒学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看上去，他们确实把道家和佛教遗忘了。现在有很多的传言和证据表明，中国人正在变得非常物质主义，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和事情发生。尤其是面对地震或洪水等灾害时，人们帮助他人所付出的努力让人惊叹。这表明中国社会始终有一种人文精神的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培植它。例如，把这些内容放进学校的教科书里。在中国， 有人买下整个小镇，然后把它变成文化遗产保护区。这表明他们看到了某些比一味堆砌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同样，我也听说还有不少人去终南山或其他山里隐居。可能现在你很难相信，但在未来200年里，将会是这些人把中国独特的品质与价值继续保持下去。我并不反对戴劳力士表或购买昂贵的鞋子和皮包，我只是说。中国人也应该播种并培养精神价值的种子，因为如果精神价值缺失，他们就会成为能够用金钱买到的肤浅而廉价的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出一个腐败而低劣的社会。精神的种子可以通过很多小事来播种，从品鉴中国茶的香味儿，到复兴古老的饮食文化。等等，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吧，累了。宗萨的书其实有很多本儿，也都非常系统，非常好看。今天挑这本主要是因为一问一答的方式，可能比较好理解吧。晚安吧。